军资大臣白涛对他二哥摄政王载沣所做的决定是非常不满，回到军资府是大发牢骚。这火冒过去之后，他脑子又冷静了一会儿，自己的弟兄一奶同胞，你就埋怨他又有什么用？又一想，罢了啊，二哥本来就是没主见的人，现在身为监国王爷，千斤重担压在肩上，也把他压垮了，难免做事有糊涂的地方，作为兄弟也应该谅解。但是对待庆王奕匡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他心说，这奕匡就凭着德高望重，有点老本钱，又是我们的老大辈儿，处处挡道，处处跟我们哥们为难呢、啊。你为什么建议启用袁世凯？就冲这一条，就可杀不可留。你们明明知道袁世凯是我们的对头冤家，我们有解不开的仇疙瘩。当初要不是你从中阻拦，袁世凯早死多时了。今天你又想把他排出来，这是诚心跟我们哥们过不去呀。哎，他发完牢骚想了半天之后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想出个主意来。他的左膀右臂玉郎梁璧就问贝勒：“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“
有，
太有了。我问你们，老匹夫奕匡为什么如此专横跋扈呢？仰仗者袁相成也。咱们相比之下人单势孤，我也想保举一个人，只要这个人能出山，只要他执掌大权，足可以对付了袁大头和奕匡，是吗？梁璧说：“你先别提这人的名，我猜猜好不好？”“
行啊，
你猜我要保举谁？”“大概你要保举这人就是吴禄贞。”一提到这名字，载涛啊乐得一跺脚：“
对，
英雄所见廖同啊，哈哈哈哈。”你真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我的意思要提拔重用吴禄贞跟奕匡和袁世凯抗衡，你看怎么样？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吴禄贞是何许人也呢？原来此人是湖北云梦人，字寿卿，在光绪23年的时候考入了湖北武备学堂，光绪24年又中度到日本留学，入士官学校骑兵科开始学习。在日本，由于他接触了孙中山先生和黄兴，多次听到他们的讲演，又读了不少进步书籍，眼界大开， 从那之后，吴禄贞就一心一意为革命而献身，就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，成了兴中会之中的一员骨干。在1902年他回了国了，任武昌普通学校的教习，但是在此期间他是积极宣传革命真理。1904年奉调到了北京，在练兵处军事科当了马队监督。1907年他又随着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，任徐世昌身边的军事顾问。在次年，清政府和日本发生了边界争端，日本政府找出种种借口，说燕姬属于日本管辖，因此派兵侵占了。当然清政府不能答应，责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交涉此事。徐世昌就派了吴禄贞前去交涉。吴禄贞对工作极为认真呢，到了燕姬边务，经过深入的考察，写出了三本书。这三本书有充分的证明，说明燕姬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，并且他作为全权代表，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，博得日本政府的代表是哑口无言，当众丢丑，只好撤回军队，把燕姬又归还给清政府。从那之后，吴禄贞是一举成名了，有识之士都发现中国又出了人才了。年纪轻轻20多岁的小伙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打那之后他又奉调回国，经过载涛的举荐，又赴德国法国前去学习军事。回国之后就担任了副都统一职，一直到今天。这个载涛忽然把吴禄贞想起来了，心说你袁世凯有什么了不起，你易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错就错在不会用人，如果像吴禄贞这样的人早点启用，授以权柄，破格提拔，让他掌握重兵，难道说还对付不了袁世凯吗？他把想法跟梁璧、玉朗一说，两人是鼓掌称善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贝勒下决心了，就破格提拔，利用吴禄贞。这个事情决定之后，载涛马上上了轿子，赶奔紫禁城去找摄政王，你得请示请示。话分两头，单说摄政王载沣，这个载沣咱们说过不止一次，此人本没有工作能力，眼前这个烂摊子把他压得连气儿都透不过来，特别是武昌首义的消息，自从他得知之后是神魂颠倒，寝食俱废，坐卧不安，实在没辙了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低着头吧嗒吧嗒掉眼泪。昨天晚上他又一晚上没睡着啊，彻夜失眠，早晨起来两眼通红，没有办法，喝了点人参提神汤， 整理朝服还得进宫，首先一项工作得向隆裕太后问安，不管他多忙他不敢忽略了这一点，因为这位隆裕太后毛病特多，他把慈禧太后留下那身毛病都捡起来了，什么摆谱啊，教训人呐、疑心呐、等等等，一点不漏。摄政王虽然是他的心腹，但他也有时候不太相信，大事小情他必须得亲自过问。摄政王又烦他又没有办法，尤其在慈禧太后临终之时，有遗嘱告诉载沣，有事要先请示太后，因此他念念不忘啊。可是这位隆裕太后也有不光彩的地方，本来这个国家百孔千疮，摇摇欲坠，国库非常空虚，可这些事儿他都不想，他就想他个人安富尊荣，怎么美怎么来。他让他的心腹总管太监小德章搂了一笔巨款，背着旁人不知道，在这个紫禁城里边修了一座水晶宫。但呢，这事儿可能是个传言，不见准事实，但有的地方是有这样的记载。据说这个水晶宫啊，在慈禧活着那时候就有，不过不叫这名字，慈禧就花那若干银子，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。经过隆裕太后的经营，水晶宫修的是金碧辉煌，你从外表看不出来，你要走到走廊上抬头一看，是一幅巨大的壁画，但是壁画的底下有机关，只要用手轻轻一捅，机关这壁画就裂开了，有一条道直奔水晶宫。这里的前大厅、中厅、左右厢房、后厅、密室，一层套着一层啊！要从里边关上这门，神仙你也发觉不了。那么把之前的东西都搬到这里去了，有人就得问：隆裕太后修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？他干什么上这里享受呢？不问可知啊，因为他年纪并不太大，在宫禁之中，为了掩盖别人的耳目和舆论，就在水晶宫的深处做一些不光彩的事儿。据说与当时昆曲名家、京剧名家某人某人某人吧，就要做出很多这个男女之间不光彩的事。可这件事情我以为有情可原，就拿这隆裕太后来说，当年由那拉氏慈禧做主把她许配给光绪，这光绪皇帝跟她是死不对眼，虽然他们有夫妻之名，一直没有夫妻之实，就是慈禧逼着他们俩同床，那光绪连理他也不理他，所以这隆裕啊苦了半辈子。光绪死了之后，慈禧也故去了，如今他成了当家人了。人这一生有七情六欲，难道说就一点别的想法没有吗？ 你说要有，当时的舆论受不了，只好修了这么一座密室。有事外人不知道，但这个秘密只有小德章最清楚。您别忘了有这么句话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其实进宫之中人人都知道，谁敢说呀？要传扬出去就犯下掉头之罪。就连这窝囊废摄政王载沣耳朵里头早已灌满了，但是他是当臣的，怎好过问此事呢？方才咱们说的呢只是传闻，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，咱也不清楚，您就当个笑话听罢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摄政王载沣来到寝宫，先见着隆裕太后，问了安，行了君臣大礼，然后往旁边一站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跟个木头橛子似的，连动也没敢动。隆裕太后今儿个还真有个约会，没问别的，简短的问了几句，就打发摄政王出去了。摄政王一听，正好，你没问，我也就别说了。如果我要提起武昌的事儿，还是把你吓坏了吧？哭哭啼啼，我还得解劝。本来我这心就够烦乱的了，这样做倒也省事。但是他退出来之后，特为把总管太监小德章给叫出来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摄政王告诉他，我说总管太监，武昌发生的事情你听说了吗？奴才倒有耳闻。你跟太后说过吗？没，这国家大事，我当太监的怎敢胡言？
对，
我要求你守口如瓶，在太后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此事。如果你要张扬出去，可小心着你的脑袋。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摄政王说完，从靴子腰里头拽出一张银票，递给小德章，拿去吧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小德章打开一看，上头纹银2000两，又把他乐得五官都挪移了。谢王爷赏，谢王爷恩赐。您看，就那么大的摄政王啊，也得给他打溜须，也得给他打进步，不然的话他也给摄政王小鞋穿。就这个太监要掌了权，谁也惹不起呀，因为他在隆裕太后面前红的发紫。你要追溯往事的话，那么想当初慈禧太后在世，头一个最宠幸的太监叫安德海，不小安子吗？那红的发紫，就连恭亲王奕欣也得给他打溜须。后来安德海死了，又来了个李莲英，和这李莲英比安德海还红，满朝公卿谁不给打溜须？上至庆王奕匡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，都得给莲公公打溜须，盼着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。慈禧死了之后，李莲英一看没意思了，告老回家，退出禁宫。接替他的就这小德章，可这小子又糊起来了。你瞅把他美的出来进去，腰里拴扁的横逛，关于他这些臭事不值一提。咱们还说摄政王吧， 转身到后边又给皇上问了安，然后把太傅陈宝琛请到外边。那陈宝琛那是皇上的老师啊，他问了问皇上最近的学习情况、生活起居，陈宝琛如实都讲了。摄政王特别告诉他，太傅啊，武昌之事你千万守口如瓶，不要在皇上面前提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恐怕把他吓着。臣明白，臣谨记就是。摄政王全交代完了，然后坐上大轿赶奔中南海居仁堂。这是摄政王办公的地方。等进了居仁堂，往大椅子上一坐，好往桌上一看，这寺外的奏章是堆积如山，还有七八个小太监手里托着盘，一摞一摞的奏章，还有不少。载沣心说，哪儿这么多的事情处理，是没完没了啊。他心烦意乱，随手拿过一份奏章的，一看就把他吓了一跳。原来上海道叫陈其美，也反对清政府挂上十八星旗，也造了反了。哎呀，他一看呢，真是五雷轰顶一般。他随手又拿过一份奏章，一看又把他吓一跳。闹了半天，山西也独立了，阎锡山这个阎老心儿也挂上了三色十八星旗呀，呵，把他急的这冷汗就冒出来了。再拿奏章的时候，两只手都有点颤抖，心说肯定没好事啊。他有意的从底下抽了一份，打开一看，正是庆王奕匡的。奕匡的奏折，力荐袁世凯出山，而且措辞十分强硬，说什么袁世凯是国家的栋梁，只有他才能救苦救难，不然大清的江山就得垮台。他不看便罢，看完了，啪，使劲一拍桌子，把一只玉碗震到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在他身边站的苏拉小太监宫羽吓得跟地猫鼠一样，赶紧把头低下了，有的跪在地上把碎碗叉全捡出去。摄政王脸都变了色了，不看了，一挥手把别人都撵出居仁堂，转身来到旁边，吧嗒吧嗒掉开眼泪了，心说：先帝呀，大哥，我对不起你呀，你临终之时要求我给你报仇，杀掉袁世凯，可惜我现在身为监国摄政王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庆王奕匡这帮老糊涂虫还要力荐他东山再起，怎么办？我可怎么办呢？大哥耶，原谅二弟吧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哎，载沣就像发疯的似的，一会儿晃脑袋，一会儿跺脚，一会儿咣咣捶脑门子，把太监们吓得全退到外边去，瞪着眼睛在这看着，心说王爷要犯病， 要犯病啊，赶紧拉好架子，准备请御医。咱们再说这载沣，想着想着，他又恨起湖广总督芮成来，心说芮成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世受国恩啊，你当了封疆大吏，身为湖广总督，手中掌握着兵权，你怎么能就被这乱党给吓跑了呢？哎，国难当头，你不为国家效力，临阵脱逃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按祖制，本将处以极刑，怎奈兄弟载泽苦苦求情，隆裕太后又有旨意，不得已这才讲他宽免。可是上梁不正底梁歪呀，就这样有功不赏有罪不罚，恐怕清王朝的江山是非垮不可。